好，我们继续看84卷讲义2430页。下面的地方，须菩提又问，菩萨住在什么地方而证实际呢？实际就是最究竟的真实。若以三圣来说，涅槃就是二圣的目的地。若以大圣来讲，最究竟的真实那是无上菩提。那须菩提问，是不是住道中而证得实际？佛说不对的，事实不然，有两种过失。如果住道中证实际，会有两种过失。一个有结使人，就是烦恼习气还没有究竟断尽的人，不应该有毕竟清净的正智。如果说菩萨还在这个菩萨道当中就证实际的话，那应该就会有清净的正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跟佛就没有差别了。但是其实只有佛才能够就近的断尽烦恼跟习气，但是菩萨习气并没有完全断尽。那如果菩萨跟佛是有差别的话，菩萨他还有烦恼的习气没有断尽，所以应该还是有错谬的。菩萨的智慧如果有错谬，那就不应该说是毕竟清净正智。第二，一切有为法都是虚狂不实的，它是因缘和合而有，是假名，没有决定的实在性。所以佛说住道中是不能够证得实际的。那非道可以吗？其实也是不行的。如果住正道都不能够得实际，那住非道怎么可以得实际呢？那如果住一道一非道，那就有两种过失。那如果住非道非道能得实际吗？这里回答，如果你有执着的心取着它的相貌的话，那是无法证得实际的，因为实际是究竟的空相，诸法实相是空相，不能够任何取着。所以如果有取着的心来执着非道非道的话，也不能够得实际。这样子四种都不行的话，须菩提他就想佛所得的无上菩提，这个是太深太深的了，不能够穷究其底。所以他再问，那菩萨到底住在什么地方而证得实际呢？佛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用反问答，反问须菩提，那依你的声闻解脱道来说，你是不是住于道中而证得阿罗汉证涅槃实际呢？一样用四句来反问，须菩提都说不是的。那这里一个疑问，佛为什么不直接回答，却用反问的方式来回答须菩提呢？答曰，须菩提至于他所得的涅槃道中，他是清楚明了，没有疑惑的。他崇尚贵重佛所证的无上菩提，而四句细论，就好像有执着的心不了解，所以他请问菩萨是不是住道而证得实际。所以佛以须菩提所证得的声闻道来反问他，那你证得声闻道的实际是不是住四句中而得证吗？须菩提回答，都不是。他说，我无所住 而得漏尽。佛就说，那你声闻道是以无所住而心得解脱，那菩萨也是一样啊，当然也是不住是聚而证实际，是故佛反问，复有人言，四种答中是名反问答。四种答，第一个是肯定答，第二个是分别答，第三是反问答，第四是智答，就是默然不答。这四种回答当中，佛用反问的方式来回答。好，以下别辩不住道中得解脱。问曰：须菩提，住金刚三昧心得解脱为什么说不住道中呢？这金刚三昧，如果以声闻来讲，它就是证得阿罗汉的最后的金刚预定，金刚三昧，证得阿罗汉之前的那一心呢？那如果以无上菩提佛来说，是成佛之前的那个金刚预定。那这个还没达到究竟嘛，以声闻来讲，他还没有达到解脱，他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以佛的无上菩提来讲，这金刚预定也还没有达到究竟无上菩提，他还是在道当中所以外人就问，那住金刚三昧得解脱，照理说应该是还在道中而最后与金刚三昧一念相应会来断尽烦恼得解脱，照说应该是住道中才对呀。答曰：住就是取相只取他的相，以为决定有个实在的法，世人更求无为圣法故，因为他不是只有停住在那边那其实是更要进一步得到最殊胜的无为解脱所以不名为住有为法，也就是不住道中了为不用故，不与中住，因为他还有更上的目标想要更上一层楼。复有人言，住此名相凡夫法中便有分别这是金刚三昧或者金刚预定这是解脱无碍解脱，就有分别了但是要得到无相法实相空相的话，其实它没有这些分别的佛为无相法故，反问须菩提，你不应该以名相故问你也不应该以名相来问难。好，接着解释第三种一切种智一切种智这里有几种不同的说法。第一个先解释一切种智是佛智第二，一切种智名一切三世法中通达无碍，能够通达过去现在未来知道大小精细粗略无所不知。在第三个就是经所说的它有无两者空假都能够通达无碍佛智说一切种智意有两种相，第一个是通达即灭相，通达诸法实相故即灭相如大海水中风不能动，因为大海水很深很深的地方波浪不起，一切种智也是一样细论风是不能够吹动的，这个是讲通达实相的即灭。第二，一切法 可用名字言说，可以用名相文字言说，了了通达无碍。这是比较偏重于假名有的部分呢。上面是讲毕竟空即灭相，这边是比较偏重于假名有，也能够通达无碍。像这样子一切种子它含摄假名有，也含摄即灭相，含摄有无都能够通达，故名为一切种子。第四，有人言佛的功德实力是所谓是外智十八部空法，这个都是智慧相，合合起来名为一切种智。第五，又人说金刚三昧之后得无碍解脱故，不论是大小近远深浅难易，无事不知，这名为一切种智。好，那谈了智慧之后，底下就来分别断烦恼跟断习气的问题，有智有断。须菩提，听闻以上所说的这些三智之后，接着请问佛，以智慧故有上中下的分别，那断烦恼是不是也有差别呢？佛说没有差别。断的时候虽然有差别，但是断尽之后就没有差别。好，下面举个例子，譬如说刀有利钝，那在砍柴啊，那有慢有快嘛，但是真的断了以后，那都断了，就没有差别了。那有差别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习气了。断尽烦恼都没有差别，断的过程当中或许有利钝的差别，但断了之后三圣都是断尽烦恼，是没有差别的。但是习气就不一样了，如来是烦恼跟习气全部断尽，但是声闻必知佛只有烦恼断尽，但是习气并没有断尽，还有残留。菩萨也是无生凡以上的菩萨，他已经断尽烦恼，但是习气还有残留。须菩提，请问佛，那佛断烦恼与必知佛断烦恼、声闻断烦恼，它是有为还是无为呢？佛回答，都是无为。那又问，那无为法中有差别可说吗？佛回答，这无为法是没有相状了，也不能够度量的，不能够说它有差别。须菩提又问，那如果没有差别的话，为什么说这个断习气，像二圣断习气它还有残留，而佛断了习气却没有残留呢？如果正的无为法都没有差别的话，那为什么说这个断还有残留，那个断是能够断尽没有残留？佛说要分别断尽有残留没有残留，这个是针对习气来说，它不是针对烦恼来谈。好，下面举例子来证明二圣还有习气。有人虽然断一切烦恼，身口中还会显出的烦恼相，类似烦恼的样子，而凡夫人看到这种情形或者听闻他的话语，容易起不清净的心。譬如密婆施乍阿罗汉，因为他过去世都是在猕猴当中，而今生虽然得阿罗汉，他还在树木之间跳来跳去。 愚人凡夫看到阿罗汉这样子，就起轻慢心，就说哦，这比丘像猴子那样子没有威仪啊。那其实阿罗汉他是没有烦恼心，他只不过是他原本的习气还残留住，残留。又如毗陵迦婆娑阿罗汉，他五百世生于婆罗门中，他的轻念心的习气比较重，虽然得阿罗汉，那要过恒河的时候，他还跟恒河神讲，小毗，你暂时停留一下，让我过，你再继续留。那恒河神他就很生气啊，跑去跟佛陀诉苦告状，我要毗陵迦婆娑向恒河神忏悔，他就说小毗，对不起哦。像这样的身口业的烦恼习气二圣，他这边没有断尽的，但是佛他是烦恼习气通断尽的啦。好，下面就举了种种的例子来说明，佛不管是美好的事或者是不如意的事，都没有忧喜，都做平等观。那用这个来说明佛是已经断尽习气了。如一婆罗门，他看佛不高兴啊，他就起恶口，就骂佛。他很会骂，以五百世骂佛啊，无所不用其极啊。佛也没有感到不高兴。那跟他说说法以后，婆罗门又很高兴啊，哇，这下子赞叹佛，以五百善事来赞叹佛，也真会赞叹的咧。佛也没有喜色，当知佛烦恼习气断尽故，不管是美好的或者是不好的，都是平等没有差别。又如佛刚成道的时候，他真实的功德有好名声，那甚至这个好名声啊，由地神啊一直传到诸天啊，遍满十方啊，而佛自知也不会感到特别欢喜啊。而孙陀利梵志女杀身谤佛恶名流布啊，佛也不会感到忧恼。这是有个典故了哈，就是这国王他本来也有护持外道，也有护持佛法，后来国王他就对佛还有佛弟子比较护持，那这些外道们犯智啊，他心里不舒服啊，就要搞破坏啊。他就跟孙陀利你讲，他说你要帮我们一个忙啊。他就说到底怎么回事啊，那这些犯智们就用计啊，用个计谋就跟他讲说，你经常去佛陀那边去走动，好让大家知道说你经常去那个地方，那很不好意思啦，为了我们犯智将来的出路啦，生活啊，要牺牲你啊。他后来答应了，结果这些犯智们看孙陀利女去佛那边走动频繁之后，就把孙陀利杀了，而埋在就是奇陀的那个树林中啊。那这些犯智们又去国王那边告状啦，说我们有个犯智女，她长得很庄严啊，但是突然不见了啊。国王就问他说，这犯智你平常在哪里出入啊？就在世尊那边。那国王就派人去搜寻，结果挖出来孙陀利女的尸体。哇， 结果大家就误以为说，哎，这佛门里面啊、哦、杀了有人杀了是孙陀利女，嗯，结果这个诽谤声啊，哦，就一直流传。那之后，这个范智们因为他们团体里面有人不和，有人就说出来说啊，都是你啊，哦，用这个计谋啦、啊，哎，把孙陀利女杀了，如何如何，哎，结果这个真相大白啊、哦。那主要就是那个因缘，他们来啊。作假而毁谤佛，让恶声流布，但是佛也不感到忧恼。另外佛入婆罗门聚落中，诶，托空钵，诶，佛不是每次托钵都有人供养很丰盛，还是有托空钵的。那另外也有天人种种供养天食美食，佛还是一样不会感到忧喜。另外还有三月十马卖，三月就是本来有一个人答应要三个月供养佛，结果他就享乐啊，忘记这个事情了，佛在那边等了三个月，还好有一个养马的人，他说，诶，我丰盛的食物是没有了，但是我养马的麦是很多了，他用这给马吃的这些马麦食物啊，来分一部分供养佛啊。而佛三月食马麦，他也不感到忧；而第四天恭敬以天食供养佛，佛也不感到喜啊。另外，佛在阿罗婆迦林中寒风刺骨啊，佛也不感到忧恼；又于欢喜园中，在天白宝石上，非常柔软啊，润泽，有夫天卧具啊，非常舒服，佛也不会感到特别的欢喜。像这样子，于美好的事跟不美好的事，佛都是心是平等的，于好事无喜，于恶事也无忧。又提婆达多起嗔恨心，用石头要推下来要害佛，佛也是心很平和。而佛子罗诃罗静心合手合掌礼拜佛，佛对他们也都是心平等的，如爱两眼。提婆达多害佛跟佛子来礼敬佛，就像左眼跟右眼一样，谁会特别爱护左眼啊，去破坏右眼呢？不会啊，都是平等爱护的。像这样子种种干预扰乱之事，佛都无有异象，没有不同的信念。譬如真金，你烧也好，抹也好，捶打或者是切割，它颜色都没有变化。佛经此重视，心也没有增益，也没有减损。是故可知，诸佛贪爱或嗔恚种种诸烦恼习气都已经断尽。好，底下提到三圣同证无为，世俗言说成分别。须菩提的意思说，如果诸法实相中若道是无所有，涅槃也无所有，那既然都是无所有的话，为什么还要分别这是初果，那是恶果那是彼之佛那为什么要分别二圣习气还没断尽，而佛习气断尽呢？佛说三圣圣人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其实并不是无为法有差别，而是这三圣的圣人他们都体证无为法，那因为体证无为法有浅深究竟不究竟的 哦、像佛他就是最遍满最周遍最穷尽的那就称为佛，差一点、哦、就是大菩萨，再差一点必知佛等等、哦、一直到出果。虽因无为有差别、哦、就是因为正德无为法的浅深是不是周遍不同而来假名说、哦、这是出果、哦、这是二果乃至阿罗汉必知佛为佛，这个都是从世俗地有为法、哦、中来假名施设的。须菩提欲定佛语故问，实以无为法故有差别吗？佛说世俗法语言名相故可分别，而于第一地中、哦、那是心行除灭道断了，那就没有分别了。何以故？第一中一切语言道断、哦、一切心所行断、哦、心行除灭。但以诸圣人解使断故、哦、说有后继。那这里后继指的是无语涅槃，那后继也是假名说啦、哦、如果没有断尽烦恼的话那就是生死轮回啊无穷无尽，但是如果能够断尽烦恼、哦、从此得解脱不再受后有入无语涅槃，生死已断，那就是最后的终点了。因此假名说有后继。那须菩提又问呢、啊、世尊诸法自相空故前继不可得何况后继，因为前面是假名说有后继嘛，所以他进一步在问诶真有后继吗？这个生死无死的前继都不可得啦，既然没有前继怎么会有后继呢？何以故？因前继那才有后继嘛、哦、你没有前那如何有后可说呢？佛认可须菩提的想法、哦、那因为众生不知诸法自相空故，所以分别说、哦、有前继的生死流转、哦、那如果烦恼断尽了那就入无余涅槃，假名说有后继。但是其实自相空诸法中前继不可得后继也不可得，为什么呢？若先有生后有老死，如果离老死而单独有生，如果说有生的实在自性的话，只要有生的实在自性的话那就是自有嘛，不一定要依赖老死啊，对不对？那离开老死就有生的实在自性啦、啊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用老死，那就有生的实在自性。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生就没有因没有缘、哦、无因而有了。那如果先有老死而之后才有生的话那也不对啊，你没有生怎么会有老死呢？所以要说有先有后都不对，都不可得。要说生死同时那也不可得，不是又是生又是死。是故说自相空法中没有前继没有后继，说后继的无余涅槃、哦、这个也是假名案例的、哦、其实在自相空中是没有前继后继可说的、哦、佛言如是，须菩提菩萨应以自相空法来行般若波罗蜜，内外法不执着、哦、甚至佛的功德也不执着。好，底下、啊、来解释般若，首先谈般若的名义。那有人就问、哦、上来已经经常来说般若波罗蜜相，那现在为什么要问呢？答曰， 不只是问般若相。人经常说般若波罗蜜，那般若波罗蜜是以何名义而说般若呢？好，佛从几个方面来回答。佛言，以第一度，一切法到彼岸，名为般若波罗蜜。那什么是第一度呢？下面有五种说法。第一度者，声闻人，他是用下智度，地之佛是中智度，菩萨他是用上智度，所以菩萨的上智那才叫第一度。所以从这边来讲，般若波罗蜜是指菩萨 的智慧才算般若波罗蜜。所以第一说是菩萨以上智慧来度彼岸。第二说，烦恼有九种，有上中下各有三品，就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等等。智慧也有九种，下下的智慧是顿根的初果，乃至上下是第一声闻舍利弗，就是最上的声闻。那这中间不是还有下中下上中下中中中上吗？对不对？那由此一说了，在中阿含经里面有提到七圣者，七圣者如果我们把它套进来的话，或许也可以这么说，下下的是七圣者之中的信行人，这是下下顿根的见到位。另外下中这是立根的法行人，也是见到位的。再来下上就是信圣解或者信解脱的有学圣者，这是比较信增上的啦。再来中下，它就是见智，它是比较立根的智慧增上的。那中中就是身正，身正是正德灭尽定的三果圣人，有一个名字叫做身正。那中上就是会解脱的阿罗汉，上下是具解脱的阿罗汉，那这里就配合上下是第一声闻舍利弗，他是定慧都解脱的具解脱大阿罗汉。那上中就是大地之佛，上上呢就是菩萨咯。所以九品来说，上上的智慧度名为第一度。第三说，声闻彼之佛只不过是总相度，那二圣了解别相比较少，但是菩萨于一切法的总相别相都清楚明了知晓，故名为第一度。第四说，菩萨度时智慧遍满可知法中，可知法就是被了知的法，而二圣人于可知法中不能够遍满，所以菩萨的智慧遍满可知法才名为第一度。第五说，第一度者，大圣福德智慧六波罗蜜三十七道品统统具足满，所以可以安稳度彼岸。就菩萨福慧具足，这些道法都圆满，可以安稳度彼岸。那又有十方诸佛大菩萨诸天来辅助，可以令他安稳得度。就好像有的人乘七宝船，在航行所需要具备的种种器具啊，他都能够牢固的整治准备好。 啊，上面有种种好食，有好的引导，又有好风啊，就它航行的那个方向啊，哎，风正好能够顺着它啊，那就好渡。那如果有人乘草筏，那各方面的食物啦、不好的向导啦、风啦、狂乱等等，那就不好渡啦哈。这个渡过就很恐怖啦，就不名为好渡。复次，佛说三圣人以般若波罗蜜渡到彼岸的涅槃。那涅槃是贪嗔痴等一切烦恼永尽，能够灭一切忧苦，以是义故名般若波罗蜜。好，再来对镜像来说，那镜像有虚妄还有真实。首先谈虚妄，般若波罗蜜中一切法，不论内外大小，思维筹量分别推求啊，乃至微尘都不得坚固实在，就是说不断的分析分析设法啊，即使到最小的单位的微尘啊，也知道这微尘并不是坚实的，既到微尘则不可分别。那么如果心心所法不断的分析分析啊，乃至最小的单位一念，也知道它是无常不真实的，亦不可分别。所以在般若中，心色二法它都不是坚固的，它都是无常不实的，是可破坏的，这样的推求不得坚实，以是义故名为般若波罗蜜。复次，般若名为智慧，波罗蜜是到彼岸，彼岸就是穷尽一切的智慧，到达它的极致。而智慧名不可破坏相，哪些是不可破坏呢？像真如法性实际，这个都是涅槃的别名啊，这些是不能够破坏的，因为这些诸法实相无法破坏啊，这样的真如法性实际三者摄入般若中故，而名为般若波罗蜜。所以般若波罗蜜一方面是破除色法心法这种自性执，二方面又契合真如法性实际啊，那才是实相般若。复次，般若波罗蜜无有法与法有合有散，因为是毕竟空的缘故，没有实在的自性的法跟哪一个合啊，或者是离散。般若无形无相，没有对爱，它是一相，也就是无相啊。如先说，如是等种种因缘，故名般若意。好，底下说般若殊胜的效用啊，第一个是能生善法，第二个是不能够被魔二圣以及外道二人所破坏。今当说般若力，所谓般若能够生一切智慧禅定等诸法，也能够生一切辩才无碍，因为他有智慧啊，能够知道空，他要说法的话也能够辩才无碍。以般若力故演说一句种种庄严啊，穷竭不尽。而星宿日月所不能明照之处，而般若都能够明照，它不只是照世间的黑暗，还能够破除邪见无明的黑暗。再来，般若它不会被魔或者魔的眷属所破坏，也不会被求二圣人还有外道二人所破坏。为什么呢？菩萨行般若， 此诸二人于般若中皆不可得。般若是空啊，无人无法，所以般若中这二人皆不可得。若行者一心信受，朗读背诵般若波罗蜜，那诸恶就不能够得变，有种种恶人啊，不能够趁虚而入啊。何况正意念如说行般若波罗蜜，如是菩萨应行般若波罗蜜意。好，底下提到般若意，般若意这里就提到四圣行还有十一智。四圣行就是无常、苦、空、无我意，就是苦地的四个形象啊。那另外有十一智，就苦智、集智、灭智、道智，这是四谛智。还有阿罗汉的尽智、无生智，还有法智、彼智，彼智就是类智，法智是知欲界了啊。那彼智或类智，它是知善恶界，还有识智，还有知他心智。那前面这十智是共三圣了啊，二圣也有啊，必知佛还有佛都有。而最后一个如实智，这只有佛才能够具备啊。般若意，那就是应该行四圣行，还有十一智意啊。这般若如大海中有种种宝物，有大有小啊。最殊胜的就是如意宝珠，这个如意宝。般若波罗蜜亦有种种诸智慧宝。如无常、苦、空、无我这四圣行，还有苦集灭道等这十智，这个就是有大的宝物啦，小的宝物。另外的如意宝呢，那就是佛的如实智啊，如实智才是佛的如意宝。那再来有人问，如先品说般若波罗蜜之前有提到了，若常若无常等行不明行般若波罗蜜，就是前面有提到了，真的般若波罗蜜它不会执着常，也不会执着无常，所以无常行不明为行般若。那外人就起疑惑啦，之前说行无常不明行般若，那现在为什么说行无常意是行般若意呢？好，论主回答，我先以答，无常有两种，如果你是执着的心来细论无常，这样子行无常就不是行般若。如果以无执着的心不细论无常，他是为了破除常的颠倒来行无常不生执着的心这样的行无常意是为行般若。好，底下谈如实智问曰，三藏中就声闻三藏，声闻的经历论只有提到实智，为什么这里特别提到如实智呢？答曰，是故名为大圣嘛，因为这大圣的经论那才有提到如实智因此而名为大圣嘛。大法能够涵容小法，而小法不能够涵受大法，不能够涵容大法。问曰，实智各有体相，那如实智有什么样的特征呢？有关于这实智大家可以参见大智论卷23，我们之前有提过 大正藏二十五册二三二页的下栏到二三四页的上栏。所以这里就问到，哎，实质各有体相，那如实质有什么特征呢？答曰：有人言，能知诸法实相，就知道真如法性实际，这名为如实智的相貌。佛此中说如实智，那唯有诸佛才能够得到。何以故？烦恼未尽者，那还有无明呢？不能够知如实。那二圣及大菩萨，他的习尽，习气也还没断尽呢，不能够遍知一切法一切众，也不能够名为如实智。唯有诸佛与一切无明断尽，习气也断尽无余，没有残留，才能够如实遍知一切法一切众。好，底下谈两种如实智。问曰：如果除了佛之外没有其他人如实知的话，那么二圣为什么说可以得到涅槃？假如二圣不是如实知的话，他为什么可以得涅槃呢？而大菩萨如果不如实知的话，为什么说他可以得无生法忍呢？好，这里回答：如实智有两种，一个是遍满具足，一个是未具足。遍满具足的是佛，未具足的是二圣及大菩萨。譬如暗室当中，他能够除黑暗，为了除掉黑暗还燃灯，所为已半。而这个前灯破除黑暗，而后面来的灯更能够增益它的光明。黑暗有两分，一分，其中一分的黑暗，前面的灯已经把它破除了，而第二分的黑暗，残留的这些黑暗呢，那由后灯来破除。第二分的黑暗与初灯的光明相合合，就初灯的光明在破除黑暗以后，还有第二分的黑暗残留。从这个意义说，第二分的黑暗与初灯的光明合合。那因为还有残留第二分的黑暗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第二灯就没有什么作用了。如是二圣及大菩萨智慧，他虽然已经破除无明，但是还有残留一部分的无明呢，没有破除。佛智慧所除的无明分，是其他人所不能够破除的。不能说初灯没有明照，从这个意义来说，二圣他也是有如实知才能够证得涅槃吗？大菩萨他也如实知法相空相，才能够得无生法忍啊，只是没有具足遍满而已啊，你不能说他完全不如实知啊。如是不得言二圣及菩萨智慧是遍满的如实智啊，遍满具足的如实智，那唯有佛才能得到，而未具足未遍满的如实智，那是二圣及菩萨所共有。好，底下名义非义。须菩提问佛：世尊，如果身般若中义非义不可得，那怎么可以说菩萨为身般若义来行般若呢？佛回答：贪嗔痴等烦恼，这个没有利益的，对众生没有利益，这些不应行。诸法有三分，贪欲等诸烦恼，这是非义，它是没有利益的。六度等诸善法，这是有利益的。 而色等法，色等诸法，这是无记，非善非恶啊，这是属于非义非非义啊，不能说有利益或没有利益。若人于烦恼及行烦恼者中啊而起，是嗔恨心、怨恨的心，而于六度等诸善法，还有行善法人中而起贪爱染着的心，又于色等无记法，还有行无记法人中而生痴心，这都不对啦、哦、对贪爱、对喜欢的产生染爱，对不喜欢的产生怨恨、哦、那这样子贪嗔痴的心都起来啊，这样子不好、哦、如经中说，凡人得受乐时就起贪心，受苦时起嗔心，受不苦不乐时起痴心。所以菩萨应该这样想，不要对贪欲等执着了。贪欲等这些非义没有利益的法，我们也不要执着，不要念以为非，不要执着它是非义，就也能够了知三毒。它虽然是非义啦，但是自性还是空的，不要因此而起嗔恨心。好，再来，入实相中，真如实相中，无有义与非义。此中自说因缘，恶法、善法、无记法，通通是真如相。真如相就是真实的，是空相啊。那诸法实相当中，没有义、非义的分别。这真如相是无二无别的。复次，佛得到的时候，也不见诸法有任何一法是义或非义。诸法实相，不论是有佛出世也好，无佛出世也好，它都是法性常住，不做义与非义。能够这样子如实了知，即是义。但破分别心故而说义非义都不应行。如是菩萨应当行离义与非义的般若波罗蜜。也就是说，在行实相般若啊，要远离义与非义的分别的。须菩又问：那为什么般若非义非非义呢？佛回答：一切法无作无起相故，无所能作。就是不造作有为法。这是无作解脱门嘛。那无为法也不能造作啊，所以一切法都不做。既然一切法不做的话，那云何般若可以做义即非义呢？好，须菩提又问：若一切诸佛及佛弟子皆以无为法为义，那佛为什么说般若波罗蜜不能做义即非义呢？他意思就是说，佛跟佛弟子啊，他们都是去向涅槃解脱啊，无上菩提，他的目的是以无为法为他的目的嘛。这样的无为法，去向无为法是有利益的啊。那佛弟子都是以他为目标，为什么又说般若波罗蜜不能够做义与非义呢？佛回答：一切圣人虽以无为法为义啊，但是他却不做义跟非义的分别，就是实相般若哈，他没有增益也没有减损，他不会说哦，这个般若波罗蜜啊，对什么人有所减损啊，对什么人有所增益啊，对三毒有所减损啊，对善法有所增益，他不会做这种分别。此中说譬喻，如 虚空真如不能够利众生，也不能够损害众生。虚空都无所有了，那当然没有增益或减损的差别。那虚空都无所有了，虚空的如更无所有了。虚空虽无法，一切世间因虚空故有所作。般若波罗蜜也是如此。虽然无相无为，而因般若能够行五波罗蜜等一切佛道法。以执着的心故，说般若无异与非异的分别。如果有执着的话，那就说实相般若其实没有异跟非异。那如果没有执着的心的话，我们就可以说这是第一实义。以世俗谛来说言义，那如果是圣义谛的话，那就没有义了。复次，般若有两种，一个是有为般若，一个是无为般若。学有为般若，能具足六度，住实地中，这是有为。那如果学无为般若，那是灭一切烦恼习气，成佛道。今须菩提问佛，菩萨学无为般若得一切智，为什么说无异呢？佛回答，虽然是得一切智，但是不是以二法来得。什么是二法？就是分别取相，有所分别执着取相，它是二法。那又问，那不二法能够得不二法吗？佛说不可以，因为不二法是无为。那无为它没有有所得无所得的分别，这无为法是不可行的。又问，那如果不二法不能够得，那用二法可以得不二法吗？回答说也不行，因为二法是分别取相执着，这是虚狂不实的。你怎么可以行一个虚狂不实的二法来得真实的不二法呢？复问，世尊，如果不以二法不以不二法，那怎么得一切种智呢？佛回答，无所得那才是真得一切种智，就是不分别二法不二法，二法不二法都无所得。这样的无所得，并不是以有所得为行，就是说不能行有所得来得无所得的真实法。虽行有为法得这样的 无所得实相，而心不取相故无所得。为什么？因为与空无相无作合合而行的缘故，这样子不取相无所得才能够得一切种智。好，我们今天到这里。